ハレルヤ、ハレルヤ、ハレルヤ。
好，感谢神。今天本来是林师母预定的是要来跟大家分享信息哈，那他在群组里面有跟大家说明，就是因为他这几天可能睡眠上有点障碍啊，对。那但是我这个信息呢，也不是昨天才预备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哈。因为我回来之后就开始预备信息了啊。那当然昨天还是有赶工啊哈。那所以这个信息其实是在我心里面一直都有这样的负担，就是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的。我们的神他是独自引导你的神。这段经文其实是在去年哈，老牧师有一次在这里分享信息当中有读到一段。那读到这一节的时候呢，就独自引导这四个字就对我而言就跳出来。那在我的心里面就有这样的负担要跟大家来分享。好，我们先来思想一下哈，在我们的前言就是孤单与独处。孤单与独处有什么不同？独处也是一个人啊，孤单与独处有什么不一样啊？我们都知道不一样嘛，对不对？但就客观环境上一不一样？
一样，
对吧？但人能不能孤单？人不能孤单，但要不要学会独处？要学会独处啊。孤单它是一个现在社会很严重的问题，对吧？它是引发人内在甚至于外在很多问题的根源。那我们也晓得人被神创造哈，是被设计成为就是人是不能孤单的，人是需要与其他人与神要有紧密的真实的关系的连结的啊。所以我们看到在创世纪神创造亚当以后啊，看所有的事情好不好？
好，
只有一样不好，那人独居不好，所以就创造了夏娃，要来帮助他来与亚当同行啊。那我们知道孤单不好，但是孤单是现在社会非常普遍的现象，对吧？那这件事情其实很奇怪，因为其实我们正处于人类有史以来人口数最多的时代。现在地球上，根据保守估计，至少有75亿的人。大概10年内就会超过80亿人。你可以说在这个世上地球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时刻人比现在更多那人多了，就简单的数学来说，我们应该孤单还是不孤单？不孤单。但事实是什么？现在人比以前孤单还是不孤单？孤单多了，对不对？那就让我们意识到孤单与否其实不建立在物理的现象，就是不是你这个人在不在。现在有很多人就是在一大群人里面，但是所有的人都觉得自己很孤单，对吧？那孤单就是孤单与否哈，是人与人之间内心有没有真实关系的连结。其实一个人孤不孤单的关键在于我们有没有与人有稳固实际的一种连接，就是你有没有一种很安全的感觉，就是知道你不是一个人，知道你发生事情有人会陪伴你，有人会跟你在一起。而现在这个社会缺乏的其实就是这个，对吧？当你发生事情的时候，其实现在人都觉得只能靠自己啊，靠自己之外还能靠什么？就想到靠钱嘛。但是这件事情能不能解决人心孤单的问题？不能啊。那其实人与人之间真实稳固的连结，它要有这个东西，其实必须要有一个要素，这个是基督徒有的，但也是过去世代其实 也有，但现在因为人本主义，因为自我高举的缘故，他就失去了，叫做舍己无私的爱。为什么我这样说呢？你想一下哈，这个你对于爱怎么样有安全感？ 就是你知道不论你怎么样你都是被爱的嘛。那你有没有对别人有一种舍己的爱，就是不论他怎样你都愿意爱他？你如果有这样的爱，不论别人怎么样子你都去爱他，你就能够相信也有人会这样爱你。我这样说有表达清楚吗？我们没有一种舍己的爱去爱人的时刻，我们就没有办法理解，自然而然就不能相信也有人会这样爱我。甚至于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样，为什么神要我们学习他的样式，让我们按照他的真理，要我们去爱去给？因为我们要理解要体会神对我们真的是无私的爱，真的是舍己的爱，真的是没有条件的爱。我们要真的明白这件事情，真的有这样的安全感，除非我们自己也愿意给出这样的爱，而我们明白这个爱的实质是什么，这个爱的内涵是什么，我们才对于神给我们的爱有真实的安全感。如果我们给别人有条件的爱，那其实我们永远在潜意识里面，你没有办法胜过这件事情，因为你怎么样子，你用什么量器量给人，神也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你怎么样子对待人，你看别人也是这样子对待你。你对别人用什么样的方式，你用什么样的态度，用什么样的爱去爱人，你所感受到的其实也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所以现在人为什么这么孤单呢？就是把别人爱我的必要性给排除了。因为什么？因为我没有爱人的必要性。现在人都说我们要有自由的意志嘛，对不对？现在没有什么事情是可以被强迫的，几乎是这样，对吧？以前婚姻算不算一种强迫？某种程度上是嘛。但现在这个约束力在不在？越来越淡了，越来越少了。那现在的人对于自我的意识这么的高举，人有变得比较快乐吗？没有。人对于爱有比较多的理解吗？没有。人的心有比较不孤单吗？没有。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其实在现在的这个时代，我鼓励弟兄姐妹，我们思考许多的事情，我们要学会逆向思考。什么叫逆向思考？就是用神的真理来去回应这个世界的潮流。像那天那个同工会，我跟同工们在开会的时候，我也跟他们提到一件事，我说我们现在啊都在努力的希望吸引年轻人们来教会，或者想方设法让弟兄姐妹能够愿意读经，然后现在要立那个奖励的条件越来越困难了，对不对？比方说以前要年轻人来参加10次的聚会，让他们是每天读4章的经文，其实蛮简单的，只要2个月之后，我们说我们就带你们去吃一个 buffet， 这件事情对于20-30年前的年轻人是有吸引力的哦。他们确实是可以因为这个条件而愿意就是来读经来参与。那你现在跟我们教会年轻人说，你来参加10次，你每天读4章圣经，然后呢，这个牧师请你们吃一顿 buffet。你觉得有没有效？没有人要理我，你知道吗？所以现在要吸引大家变得很难啊。那我就跟他们分享说，但是我却看到有的教会他这样做，叫做读经营。什么叫读经营？就是一天8个小时只做一件事，叫读圣经。然后4-5个人一个小组，就一人一节，这样子就是这样念过去。而且他们就是3-4天甚至于一个礼拜把圣经就读完一遍。那我们想说，哇，这样怎么有人受得了？但是你从他们的回应当中，他们都会告诉我们，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都得着很多从神来的感动跟帮助，从神的话来的恩典。好，所以我们要不要试一下用个3天的时间什么都不干，就是坐下来，除了吃饭跟上厕所之外就读圣经，然后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好。 那我举这个例子是说，我们其实在这个世代当中，被这个世代不知不觉的都被牵引，对不对？那当然现在也有一些对教会的反思，就是教会的敬拜众议化嘛，好，讲道也众议化啊，好像那些牧师没有很会用道具啊，没有很会表演啊，没有肢体表情非常的丰富啊，这就变成不是一个能够对吸引人来听的信息。那你说这些事情我了不了解？我了解啊，我会不会表演？其实我会，但是我不想。好，我们就维持在一个相对有点无聊的状态，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事。好，好，当然我也不是要故意很无聊啦，好，那所以回过头来我们讲，我们不想不要孤独，那么请我们就学会用舍己的爱来爱人。好，所以不要孤独不是你要投入到一个你觉得很多爱很爱你的群体里面，不是哦，不是，因为人如果在这个思维里面对于爱的需索是永远不会满足的。你要不孤独真正的解法其实还是那件事，就是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我以前也是一个常常心里面觉得自己很孤独的人，我觉得都没有人了解我，我觉得我很努力做的一些事情都没有被看见，我觉得我受了很多的委屈，我很渴望被爱，但其实爱我的人在我身边在不在？都在，但那时候我感受到却是更多我觉得没有被爱的地方。那我什么时候渐渐的感到不孤独？就是当我真正开始学习，就是不再去以我要从别人那里得着爱的方式去思考，而是我要成为一个给予者的时候，当我愿意去爱人，当我常常想的是，哎呀，主啊，我力量不够，我知道还有很多弟兄姐妹，还有很多人是需要关心的，但是我现在实在不够，求主给我能力，当我的思考或是看待事情的角度变成这样的时候，我发现我开始不孤独了。为什么？人家不关心我，我关心他。对啊，人家不揪我，我揪他。那你揪久了之后，人家会不会揪你？会啊。但有些时候我们在一种心态里面，就是觉得，哎呀，人家都不找我，我们就要自抬身价，或者是自视矜持一下，对不对？然后等到人家什么时候醒悟过来，发现他的生命有多么大的错误，那到后来你就会浪费很多的时间。好，所以这个时代很孤独，而它的核心的原因正是因为人本主义，更是因为高举自我。而不孤独的人要不孤独的解法，其实也就是跟随基督的正道，就是舍己爱人，让你领受从神来的力量，然后成为一个给予者。当你成为一个愿意给予的人的时刻，你心里面的孤独，你看待事物的角度就会不一样，你心里的孤独就会被化解。好，那孤独与独处之间有一个关键的不同，就是你是不是有稳固爱跟被爱的能力以及感受。你一个人的时候，你的感觉是都没有人爱你，还是你知道你是被爱的？你的感觉是你的需要都没有人理会，还是你知道是有人看见，有人在意你的需要的？很多时候人好或不好都不在于事实，而在于一种感觉。而这个感觉我们就可以回应林牧师跟我们讲的，就是你所信的，你信什么。那圣经也告诉我们，神是按着我们的信为我们成就，就会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你如果一直都相信别人不爱你，它就会变成你的事实，就会变成你的生活，变成你的生命。而你如果相信人别人爱你，这件事情也会渐渐的变成你的事实。那在这之前，我们首先要学习的是，你相不相信神爱你，你又要如何才能够相信？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都需要很真实去面对的问题啊。那么有能力去爱的人，刚刚讲其实就不容易孤独，反而能够成为孤单者的帮助者啊。那常常觉得孤单的人，其实往往不知道怎么独处，然后你会发现那些很知道怎么独处的人，反而内心不会常常感到孤单。所以上帝的道其实是很平衡的，一方面神要他的百姓，他的儿女互为肢体，对不对？那肢体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们是一个整体，不能随便 切掉，对不对？我不能说今天我的那个食指痛就觉得你好麻烦哦，然后就把你切掉，对不对？把食指，因为食指指甲痛，然后把手指切掉更痛还是不痛？更痛，对不对？大家都知道这个道理嘛，啊，所以我们要互为肢体，我们要在教会当中彼此欣赏，学习互相协调同工，成为这个不能彼此分割的整体，我们要成为彼此的帮助跟祝福，这是让我们能够在基督的爱里面生活操练，能够解决孤单的问题。但是另外一方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神带领他的百姓，带领他的儿女，却有许多关键的时刻是要排除一切外在因素的干扰，让我们能够与神真正单独的对话。而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学会独处啊。基督徒的独处与世人不同，世人的独处只能够跟自己对话，对吧？而基督徒的独处的核心是在神面前。我们要学会独处，要学会在神面前倾心吐意。而基督徒的独处跟世人的独处，在这当中就会有截然不同的意义以及截然不同的结果。那我们盼望在这一次跟下一个礼拜的分享，我们能够跟弟兄姐妹更详细的来分享。好，那么神是要引导我们的神，对吧？但是我们容不容易被引导啊？你觉得你很容易被引导的，请举一下手。嗯，感谢主，在马长老也是要应该要举手。因为我们不容易被引导，所以有时候神要把我们带到旷野，带到干旱疲乏无水之地，带到今天读的经文荒凉野兽吼叫之地。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了要使我们能够真正的单独与他面对面。人太习惯于自己去凿那个破裂不能储水的池子，人太习惯于依靠自己，太习惯于听世界跟别人的说法，太习惯于依靠我们以为可以依靠的人事物，那物当然就包含金钱。人很容易陷入在一种这个我们在旁边看都就是也能够理解但是又不太明白的状态里，就是常常看到一些人他在一个问题里面哈，他的处理方式是让自己难受，让别人也痛苦，对事情又没有什么帮助。有没有碰过这样的事？自己有没有有的时候发现自己也这样处理事情，就是自己也很难过，别人也很难过，然后对事情又没有什么帮助，但我们还是坚持要这样做啊。那人如果没有碰到自己无力解决的问题，其实人很难从习惯从这样的漩涡当中出来啊。那如果没有碰到自己没有能力解决的问题，人很难去思考更深关乎生命永恒的事，或者是真的能够看见解决问题的方法啊。好，所以我们要学习被神引导，认识神引导我们的方式。那么当环境来临的时候，我们需要有认出这是上帝作为的智慧啊。那 当你碰到一些环境，你觉得周围的人都不能帮你，你觉得你落在旷野里面的时刻，我们能不能够认出这是上帝的工作？这很重要啊，这会关系到我们面对旷野用什么态度，对不对？像可能有的教会就会跟你说，你碰到任何的困难难处都是恶者撒旦做的，所以你都要斥责他啊。那是不是都是恶者撒旦做的呢？有可能是，但也可能不是。但即使是恶者撒旦做的，是谁让他做的？是神让他做的。好，那么在申命记32:10-14，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那这一段经文是说明神对以色列人的引导。第十节其实讲的是关于雅各，是给雅各的应许啊。那后面是神对以色列人在旷野的引导。这段经文其实我非常的喜欢，我们能不能够察觉神的引导是让属神的儿女在搅动当中能够成长成熟，在看起来的危险当中能够像鹰一样展翅上腾。好，那马长老也讲过，我今天也再讲一次，那个老鹰要教小鹰飞，好，他的做法就是像圣经讲的很清楚嘛，就把那个巢翻掉，然后让小鹰往下掉，然后小鹰就拼命扇他的翅膀啊，对，努力的扇，然后扇扇扇之后呢，还是飞不起来，然后老鹰就把它接上来，接在他的背上，然后再飞到高处，然后再怎么样，再把它掉下去，然后小鹰再怎么样，拼命的扇呢，对不对？扇到什么时候为止？扇到它飞起来为止。啊，那如果你觉得上帝总是在搅动你的环境，那你怎么看待这个事情？我们能不能够有那个智慧知道，那就是上帝要训练你飞啊，要飞到，要学到什么时候为止？学到你会飞为止啊。那你会不会飞了？在我们面对的环境，面对的艰难当中，我们学有没有学会胜过了？我们有没有得胜？能不能够知道在这个状态下，我要怎么样子能够凭着信心，能够爱神爱人，能够喜乐的生活，并且有智慧去面对去应对？这就是上帝要我们学习的事情。然后神要他的儿女能够乘驾地的高处。接下来这一节经文我也非常的喜欢啊，这个能够吃田间的土产，这很合理，对不对？但是后面就有意思了，什么叫在磐石中扎蜜，在坚石中吸油？就是在不可能的环境当中，你还是能够看见那条道路，能够活得好，能够得着神的恩典，然后 也吃牛的奶油，羊的奶，羊羔的脂油，然后巴山所出的公绵羊和山羊。巴山指的仍然是高地，好，其实这一段都是在高地神给以色列百姓的应许。这就表达其实我们的生命要得着神丰盛的应许，要进入到丰盛应许之地，要领受这个祝福，它是有门槛的。也就是你的生命要被神做到一定的功夫，否则我们是没有办法领受。因为坚实还是坚实，对吧？磐石还是什么？磐石。环境还是环境。神要的是操练属他的儿女生命能够成长成熟，能够坚强，能够有智慧，能够有基督的身量，能够在永恒当中与他作王。所以在世上，如果神给基督徒就是都很舒服，都很舒适，都没有什么需要熬练的，没有什么需要学习的，那么神就背弃了他 为他儿女预备那最美的约，叫做在永恒当中与他同坐宝座。啊，但并不是说这个上帝就是要我们永远在旷野，在困难当中。旷野是一个过程，应许之地是真正的目的地，是真正的目标。只是以色列百姓绕了40年，仍然没有学会。我们需要多久？只是这个问题。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爱我们的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求你圣灵今天运行在我们的当中。主，你亲自对每个弟兄姐妹的心说话。主，你也帮助孩子，让孩子能够将你的话语，将心中的负担能够准确的能够传递出来。主，愿你的圣灵运行恩膏在我们分享的每一句话当中，让听的与讲的同盟建造，让我们在你的爱里面，我们都一点一点的被你更新。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么我们来看，我们需要神的引导啊。为什么需要神的引导？首先第一个就是有仇敌。那今天读的起因经文27篇11节，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因我仇敌的缘故，引导我走平坦的路。那诗篇27篇是大卫在逃避扫罗王追杀的时候所写的诗篇啊。那在第二节就清楚地表明，那作恶的就是他的仇敌。以大卫当时的环境来说，当然这作恶的指的就是扫罗跟那些追杀他的人嘛。好，那扫罗追杀大卫确实就是出于自己的恐惧跟私欲，因为他已经知道这个神已经高立大卫做王了。结果呢，这个扫罗杀敌千千，大卫杀敌万万，妇女这样歌唱之后，扫罗心里面就不高兴了，从此之后就要杀大卫，这是与神的心意不相合的。那这是大卫当时的仇敌啊。那但是对我们而言，我们的仇敌是谁呢？我们的仇敌就是那作恶的。那作恻的当然包含外在，确实可能有环境有人在逼迫我们。而面对外在环境的逼迫，其实还好处理，因为面对外在环境的逼迫，我们真的就是持守几个原则。第一个就是坚信倚靠神，第二个持守内心的纯正，第三个以神喜悦的方式做神喜悦的事啊。那只要我们持守这些原则，我们就有理由相信，那神必定带领我们，就是面对外在的环境必然能够得胜。但是相较于外在环境的恶人，其实更麻烦更需要警醒的是我们里面的恶啊。我们里面有没有恶啊？有。那我们里面有恶，但我们里面的恶是不是你的仇敌？我们真的有嫉恶如仇吗？你真的有厌烦自己的软弱吗？还是比较厌烦别人的软弱？我们人很容易就是面对自己的软弱，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软弱，我们有很多的故事可以讲嘛，对不对？我的软弱是因为这样这样那样那样，是因为我内心的受伤，是因为我小时候的痛苦，是因为我在职场上的经历，是因为种种的不公平。然后我们就很体恤我们的软弱，然后碰到别人的软弱的时候怎么办？就很生气，主啊，你是公义的神，求你施行审判跟拯救，对不对？讲的都对啊，他能审判他拯救我嘛，对吧？但我们就不太会去思考别人的恶，他也有很多的故事啊。我们面对别人的恶的时候没有连续，但是面对自己的恶的时候却充满了怜悯，充满了连续。但是比较正确的态度却是应该反过来的，对吧？你应该面对自己内心的恶怎么样？对，你要嫉恶如仇，你要不给他留一点活路，你要不给他留地步，你要狠狠的像看到毒蛇跟那个什么蝎子一样去把它踩碎。但是我们却很少这样做嘛，对不对？ 我们就想主啊，你怜悯我的软弱，我虽然软弱，但你是恩慈的神。主，我知道我虽然不好，你还是一样很爱我，就让我暂时继续停留在这个不好里面。主啊，我虽然没有耐性，我虽然爱不够，但是你知道我已经愿意了，他实在太难搞了，是他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这样行不行？不是，上帝对我们真的很恩慈吗？我们这样祷告，神也 接纳嘛，也 OK 的啊。但是我们一直这样，终究有一天上帝会跟你说，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常常举的例子就是，你小孩子3岁要上厕所的时候跟你讲，你觉得 OK 吗？到了15岁要上厕所的时候还来跟你讲，你是觉得怪怪的。到了25岁上厕所还跟你讲，你日子应该就很难过，对吧？所以同样的，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还年幼的时候，我们这样跟神讲：“上帝啊，没关系啊，这个小时候对不对？小孩跌倒了，我们是说地板坏坏，对不对？到了20岁还跌倒，你还说地板坏坏吗？跌倒那边哭，然后你还说地板坏坏，那就不知道是谁有问题了，对不对？所以我们怎么会期待？”应该说我们为什么要期待，我已经做基督徒做20年了，然后碰到环境的时候还要上帝跟我说地板坏坏，想起来就不合理，对不对？但我们却常常让我们的信仰停留在这种不合理的状态啊！所以我们要回转向孩子，是要单纯的信靠神，但是我们要长大，要做大丈夫，要成熟，这是我们对自己的期许啊。那么面对自己里面的恶，我们晓得有这恶的仇敌，所以我们非常需要神的引导，使我们能走平坦的路。平坦的路就是正直的路，就是没有障碍的路，就是不使我们不至于落入恶的网罗的路啊。那再来，神要引导我们是因主的名，而这个是神引导的保证。我们很喜欢的诗篇23篇第3节，它是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诗篇31篇3节，因为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山寨，所以求你为你名的缘故引导我，指点我。这个神为他自己名的缘故，他就必定会引导我们。那这是我们与神之间的一种非常奇妙的关系，我们讲说叫做荣辱与共的关系。你跟谁会荣辱与共？你跟谁荣辱与共？跟你最亲密的人吗？跟你最爱的人？跟你生命连接最深的人？跟你是被算为一个单位的人，你跟他是荣辱与共的。所以当神透过圣经告诉我们他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的时候，那个重点不是在于上帝爱惜他的名声，而是在于神把我们与他紧紧的绑在一起啊。那这个神其实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做啊，对吧？我们好不好会影响他吗？不会啊。但是就像我们的孩子好不好会影响父母一样，这当中影响的唯一的原因完全就是因为爱，对不对？法定的孩子的这个独立年龄是20岁，对吧？18岁的刑法，20岁的民法。20岁之后理论上孩子好好坏坏父母一点责任都没有哦，一点责任都没有。但是在座的父母，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就是在你儿子孩子二十岁之后，你就觉得他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了，对吧？而这是什么？这是爱，这是关系。所以神与我们之间也有这样的一份关系，因为神定义他与我们是这样的关系，他决定要这样做。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跟保障，就是上帝一定会引导你。好，跟你旁边的说，神一定会引导你。
神一定会引导你。
那么神引导我们的方式是什么？是出于他的连续。诗篇103篇13节，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撒迦利亚书10章6节，我要坚固犹大家，拯救约瑟家，要领他归回，我要连续他们，他们必像未曾弃绝的一样，都因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我必应允他们。连续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词，连续是带着怜悯的爱，连续是在公义里的不舍，就是我们有公义，但是我们却不舍。连续是人不配得恩的时候给予恩典，是在人应该做的事上给予鼓励，在人暂时还做不到的时候给予安慰跟帮助。好了，我们是说连续是当爱不够的时候接上去的那一段，让你能够爱。好，那神引导我们，因为他连续我们，出于爱的行动是最坚韧的动力。这是为什么神永不放弃要引导我们，要把我们带回来，要说领我们归正，归向他。我们对一个人永不放弃，是因为我们对他有极深的爱，对吧？而神对我们永不放弃，而人的永不放弃是其实是不太经得起考验的，但是神的永不放弃却是真实的。啊，那神引导我们走义路，要实现他给我们在今生跟永恒的应许，要医治恢复我们曾经的伤痛，让我们能够归回神本来在我们身上那美好的旨意。啊，所以神要引导我们，因为有仇敌，因为他与我们是荣辱与共的关系，因为他是连续我们的神。那么再来我们来看，那神是在旷野引导以色列百姓。首先第一个，旷野是有必要的，因为不要有外邦的神。申命记32章12节，我们今天也读过，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我们晓得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当然名义上是惩罚他们不信的恶心，但实际上我们想一下，如果神没有给他们在旷野这40年，就是还是让他们在那时候就进去了，那以他们当时的信心会发生什么事？首先第一个，他们自己都不要进去啊，那时候是气到要把那个摩西给杀了，然后要另外立一个领袖带他们回埃及。他们第一个，他们不要进去；第二个，就算进去了，他们也不要征战，因为还没有开始征战，腿就软了嘛，根本不需要派哥利亚，搞不好派我这个1米6的去就可以了，就可以吓得他们皮皮抓。啊，所以神带领以色列人，名义上是惩罚，但却是神要建立他们能够真正的信靠神。他们没有那个信心是没有办法进入迦南地，没有办法领受那个祝福的。同样的，我们没有足够的信心，我们也没有办法领受神要给我们的祝福，因为神要给你的祝福是要征战的，你是要征战得地为业的。我们没有那个身量，没有那个高度，没有那个智慧，没有那个信心，没有那个勇敢，我们没有办法面对神为了要祝福我们为我们预备的征战的。啊，那从以色列的历史来看，虽然神亲自带领他们40年，然后当初那不信的那一代基本上也都逝去了，只剩下加勒跟约书亚，但是我们却很遗憾的看到，当他们进入迦南地进入征战，他们从一开头就没有办法完全遵行神的吩咐，对吧？甚至于得胜之后也没有办法全然的信靠神，没有办法完全的顺服神。所以这40年旷野的过程，并不是神要苦待以色列人，而是神知道人的软弱， 知道以色列人一旦与迦南地的外邦人同住通婚，他们必然受到影响，必然会偏离神的吩咐，去拜去随从外邦的神，去做许多的恶事。所以神要在旷野锻炼以色列人能够坚定的遵行神的吩咐。但就历史而言，有没有成功？没有成功，没有成功。我们从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能不能够得到一些警醒？很多时候我们会高估自己走正道的能耐，我们以为我们一定不会受到诱惑，我们以为我们一定能够站立得稳，我们以为我们能够持守，我们以为我们能够很好的 handle 住神给我的祝福。但是其实许多时候事实并不是这样。我们是不是能够知道，其实我很容易分心，很容易被牵引去追求世界的事，很容易偏离神的真道。所以我自己能够知道，我需要旷野的经历。你需要旷野的经历吗？啊，但人都不喜欢待在旷野，待在旷野其实真的很辛苦。但是在旷野，以色列人，就是神有没有给以色列人很多神迹？有，我等一下跟你们讲，那个神迹其实寻常人还不喜欢。例如衣服穿40年没有穿破。你比较喜欢什么？上帝给我很多丰富，我一年可以买40件衣服，而不是一件衣服穿40年没有穿破。你说这是不是神迹？啊，这种神迹你喜欢吗？然后要在旷野里行走，走很远，脚没有肿。这种神迹你喜欢吗？这是不是神迹？你不能够不承认这是神迹啊。然后40年给你都吃一样的东西，但是那个东西大家研究，它是具备了所有一切需要的营养要素哦。啊，你喜欢吗？你也不喜欢。啊，所以我们有没有很难搞？我们要神迹，还要指定哪一种、哪一款，然后看到别人的，还会说：“哎呀，那个我更喜欢那个。”上帝，我也要那个。啊，好，回过头来，那么这个，哎，好，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有旷野经历旷野的需要，这是为了让我们真正能够享受丰盛，是为了预备我们生命不至于堕落。那么当一些环境发生，让你感觉似乎没有什么人能帮助你，或者是甚至于你认为那些应该帮助你的人却在某些情况下也帮不了你，甚至于当下那些你觉得应该帮助你的人还是让你受伤的，那我们能不能够看见，这就是上帝要带着我们只能单单寻求神。在这样的时候，能不能有属天的智慧，知道旷野是我们生命的必须，知道旷野是我们能够经历神神迹最密集的环境，是我们能够建立与神稳固关系最重要的时刻，是我们建立真实信心最美好的环境。其实我们就本来应该说，我们本来就应该没有别的神，对吧？但是怎么样让我们能够真的活得像或确实没有别的神，那旷野的经历就是帮助我们实现这件事情最好的环境。好，那我们看旷野的目的，其实刚刚已经讲到一点，就是炼尽神儿女的心。申命记8:2这一段我读给大家听，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的内心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啊，那这个我们内心如何，上帝知不知道？所以神苦练我们、试验我们，是要让谁知道？让我们自己知道。然后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这四十年刚刚讲，对不对？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流出水来，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你吃的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了。好，我们看到神在旷野当中要在以色列人生命当中做的事，也看到神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那美好的应许。我们看到上帝真的是像一个煞费苦心的父亲，为儿女预备了丰盛的产业，却又很怕儿女的生命因为这样坏掉。好，那么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在旷野的时候，很容易会经历一个状态，叫做看似一无所有，却是一无所缺。那么让我们在看似被放在困难的熬炼当中，就像刚刚读的，神任以色列人饥饿。为什么要饥饿？为什么要有困难？因为要让以色列人 百姓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我们知不知道了呢？好，那刚刚讲这个神让以色列人经历很多神迹啊，云柱火柱的带领啊，每一天嘛那按时的供应啊，然后没有新衣服，衣服却没有穿破，常常在旷野里走，脚却没有肿。那刚刚讲这些神迹却不是人所喜欢的神迹，对不对？但是这些旷野的神迹是为了什么？是为了预备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品格。但是很遗憾的，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并没有学会，一直到摩西在要预备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时候，摩西知不知道以色列人没有预备好？知道，但是时候到了，也不好再继续在旷野里了，终究要面对征战了。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能够发现神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到底是咒诅还是祝福？其实是祝福哦，因为他们还没有预备好啊。这种心情我年轻的时候也略略经历到，年轻的时候因为很小很年轻就开始服侍嘛，你知道年轻的服侍者总是想着有一天自己能够成为牧师啊，对不对？因为牧师有很多的这个幻想，好像以为当了牧师就能怎样，其实也不能怎样，好。但是当神让我，其实让我经历到，当我没有预备好去站在那个位置的时候，后面所发生的就是，对，就是很可怕的结果，就很可怕的结果。所以神，其实我也蛮像以色列人，真的是也曾经被神就丢回旷野。当然我没有绕四十年了，我大概绕了四五年，感谢主只有十分之一、哦、好，但其实事情就是这样啊，神要把我们带进他所应许的丰盛之地，但是关键在于我们预备好了没有啊。那在生命记二十九章一节，耶和华在何烈山上与以色列人立约以外，这是耶和华在摩押地吩咐 摩西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话。摩西召全以色列来，对他们说：耶和华在埃及地，在你们眼前向法老和他众臣仆以及他的全地所做的一切事，你们都看见了，就是你亲眼看见的大考验，那些神迹和大奇事。但耶和华今日还没有使你们心能明白，眼能看见，耳能听见。以色列人经历了出埃及的神迹，经历了旷野的神迹，他们那一代的人都凋零了，新的一代人不断地接受摩西的教导， 但是他们却怎么样，心还是不能明白，眼还是不能看见，耳还是不能听见。我希望我们能够透过今天看到以色列人的这些状况，能够来认识到我们要真的认识神是何等不容易的一件事。所以我们需要上帝更多的引导，而在旷野里面我们要认出上帝的作为，要知道神在做什么。那么再来，我们看到神在旷野里面却是给我们有这个特别的保护，这是神无微不至的保护。诗篇136篇16节，称谢那引导自己的民行走旷野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生命记32章10节，我们很喜欢这一节的后半。好，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我们很喜欢为人家祷告的时候是，主啊，你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你眼中的瞳人。你真的看这一节全文就知道这个不要随便祷告啊。为什么？你这样祷告的前提是他在哪里？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啊。你这样为他祷告，你真的是祝福他吗？没有，开玩笑，当然是哦。那神保护如同眼中保护眼中的瞳人，这确实是表示神不会让任何的事情来打扰伤害他的儿女，表达神无微不至的照顾啊。但刚刚讲我们却很容易忽略这个事情是在哪里发生的，是在旷野，而且那个旷野有一个精准的描述叫做荒凉野兽吼叫之地，所以那个地方是看起来很有挑战，很危险，很艰难，又很孤单的地方。应该很少人会主动说我要去那个地方嘛，对不对？但是神有的时候会允许我们走在旷野里面，在旷野当中引导我们，为了要炼尽我们的生命。甚至于神有的时候会引导我们进入旷野，为了要教导我们生命更深的功课。但是当我们身处旷野的时候，请大家不要惧怕，因为此时此刻正是神要实现他的应许，就是刚刚读的环绕你，看顾你，保护你，如同保护眼中瞳人的时刻。因为在那个时刻我们才全心归向神。其实在神那里是一样的，什么时候你全心归向神，什么时候神就这样看顾你。只是我们当环境好了，日子舒服了，事情顺利了，我们就很难全心归向神，我们就会开始生出别的想法来。这个约瑟在里面好了。好，那可以讲一下，这是好的啦，好的，就是因为你们知道现在约瑟有时候会让我们有点头疼嘛，对不对？但是我跟令田师母有时候就会彼此相互提醒，就是当他性命垂危的时候，我们跟神的祷告是什么？是主，你让他能够好好的长大。神成就了没有？成就了。但当成就的时候，我们又想要更多了。我们在那时候完全不会祷告他要品学兼优啊，啊？没关系啊，大家那天是不是有些人不知道什么回事？那应该大家都多少心里有数嘛，小时候会不知道吗？应该都知道吧？好，我们有机会再分享哈。那我要表达的事情就是这个，当我们在困难的时候啊， 才是我们真正与神面对面的时候，是我们真正认识神的爱，认识神全然看顾，认识神的心意，认识神的能力的时候。不是上帝喜欢让我们在旷野受苦，而是我们得在这个环境当中才能被建造真实。神带领我们的目的地也不是旷野，就像神带领以色列人，旷野不是那个目的地，迦南地是目的地啊，对吧？但是身处旷野的时候，要不要着急离开？要不要着急离开？身处旷野的时候都很想离开嘛，对不对？但是我们能不能从以色列人的历史看到，不要着急离开，对不对？如果你有后见之明，发现以色列人搞了40年还没有搞好，为了他们的益处，要不要再多搞10年？其实如果能多搞10年会好的话，还是多搞一搞吧，对吧？但是我们看待自己的时候，我们常常在旷野里面就耐不住，很难受，这些都是事实。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在这当中确实都非常的难受挣扎，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好。那你什么时候会好？我跟弟兄姐妹分享，当你不再视旷野为苦地，那么你就准备好差不多可以离开了。如果你还是觉得旷野是苦地，那你还没有准备好要离开。这时候如果你听今天牧师的信息，就是有智慧的话，就是主，那你还是让我再待一会儿可以了，你只要愿意就可以了。 好，那么这个刚刚讲，如果我们着急离开，其实就算进入应许之地，对我们而言也不见得是祝福啊。那么其实很奇妙的是，在我自己的跟随神的经历当中，跟上帝之间那些最深刻最美丽的故事都是在旷野里发生的啊。建立我们自己信仰根基的那些不能够磨灭不会失去的，基本上都是在旷野里发生的啊。那鼓励大家，我们后面还会再讲这个神是暗中查看的神，会讲神引导我们的方式，会讲神带领我们的目的啊。所以整个信息是很有盼望的，只是今天先讲到旷野啊，请大家不要害怕啊。好，谢谢大家。